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二，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云天。周二，俄罗斯在红场举行阅兵式，以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并向乌克兰首都发射了巡航导弹。基辅一边抵御空袭，一边接待前来庆祝欧洲日的欧盟领导人。路透社报道，俄罗斯纪念胜利日之际，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墙外的红场发表长达10分钟的激情演讲。他对西方全球精英表示愤怒，再次称俄罗斯面临生存威胁，还称对乌克兰发动战争迫不得已，如同俄罗斯在二战中面临纳粹的威胁。由于安全问题以及前线部队和武器短缺，这次阅兵规模明显小于往年。乌克兰表示，俄罗斯一夜之间主要针对其首都发射了25枚巡航导弹，但其中23枚被防空系统击落。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周二再次来到基辅，他在推特上说，来基辅庆祝欧洲日再合适不过，在这里我们所珍视的价值观每天都在得到捍卫。周一，加拿大政府驱逐一名中共外交官。周二，中共报复性驱逐一名加拿大外交官，中加关系持续恶化。加拿大总理回应说，不会被中共报复吓倒。周一遭到加拿大驱逐的中共驻多伦多领事馆外交官赵薇，被指控帮助中共收集一名加拿大保守党议员及家人的信息。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周二宣称，将加拿大驻上海总领馆领事甄议会列为不受欢迎的人，并要求其在5月13号前离开中国。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回应说，加拿大不会被中共的报复吓倒，并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加拿大人免受外国干涉。中共还宣称将对驱逐采取进一步报复措施，但未具体说明。加拿大外交部长赵美兰周二对在中国的加拿大人发出警告，称由于存在中共任意执法的风险，建议加拿大人高度谨慎。周二，中共外交部长秦刚访问德国之际，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呼吁中共在俄乌战争中采取明确立场，并批评中共的中立等同于站在俄罗斯侵略者一边。欧盟各国代表将在周三召开会议，开始讨论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第11轮制裁，包括对涉嫌出售敏感技术给俄罗斯的中国企业进行制裁。秦刚周二在柏林说，中共将对欧盟的制裁展开报复。贝尔伯克批评北京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中声称的中立，他警告说，中立就等于站在侵略者一边，如果中国决定，他可以在结束乌克兰战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秦刚则坚称中俄之间只是正常的合作，他还保证中国将继续倡导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谈判。德国是秦刚本周欧洲之行的第一站，他接下来还将访问法国和挪威。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周一签署3项法案以对抗中共威胁，其中包括限制中共和部分中国人购买该州土地。其中，参议院264号法案禁止政府实体与外国和有关实体签订合同，并限制向外国委托人转让农业用地和其他不动产利益，包括中共以及与其有关联的实体和个人。该法案还规定，长期居住在中国的非美国公民不得购买佛州房地产。参议院864号法案规定，州立学院和大学及其人员禁止以官方身份接受相关外国学校的礼物，未经授权也不得接受外国学校赠款或与其达成协议或伙伴关系。参议院258号法案禁止在政府发放的设备上使用某些存在网络安全和数据隐私风险的外国应用程序，如 TikTok。 德桑蒂斯在一份声明中说，佛罗里达州正在采取行动以履行承诺，对抗美国最大的地缘政治威胁中国共产党。中共海关总署周二公布的数据显示，以美元计，今年4月进口大幅收缩，同比下降 7.9%， 而出口增长放缓。中国4月份出口同比增长 8.5%， 远低于3月份的 14.8%。 累计数据方面，今年前4个月中国进出口总值同比下降 1.9%，其中出口增长 2.5%， 进口下降 7.3%。 路透社说，4月份的贸易数据表明，中国经济要恢复新冠病毒大流行前的势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经济学人智库经济学家徐天辰表示， 人们在今年年初认为，重新开放后进口将轻松超过2022年的水平，但事实并非如此。四月份贸易流量的急剧恶化，只会再次引发人们对外部需求状况和国内经济面临风险的担忧。中共官方最近公布的四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显示，新出口订单大幅收缩，制造业活动萎缩，凸显出中共当局在复苏经济方面所面临的挑战。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云天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